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凯蒂刚一离开，达达尼昂便向费鲁街走去。这一天是他和三个火枪手要聚会的日子。他来到了阿多斯的家里，他看到阿多斯和阿拉米斯在讨论哲学。达达尼昂到了以后不久，波尔多斯也来了，四位朋友到齐了。他们一起谈了一会儿，谈话中波尔多斯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有一个地位很高的人表示愿意帮助他摆脱困境。这时候穆斯克洞进来了，他是来请波尔多斯回家的。他可怜巴巴地对波尔多斯说家里有急事要他回家。波尔多斯问道，
啊，到底什么事儿？是不是跟我的装备有关系？
穆斯克洞回答说，
我的主人，是也不是。可是究竟有什么事呢？你就不能直说吗？请出来吧，我的先生。
波尔多斯站了起来，向他的朋友们打了个招呼，跟着穆斯克洞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巴赞也在门口出现了。阿拉米斯语气温和地问道，
啊，我的朋友，你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吗？
阿拉米斯的语气温和得有点过分。实际上，每逢他脑子里有重返教会的念头时，朋友们总能听到这样的语气。巴赞回答说，
哦，我的主人，有一个人在家里等着先生。一个人？什么人？一个要饭的。那就给他一点施舍，巴赞，请他为一个可怜的罪人祈祷吧。不过这个要饭的一定要找您说话，还说您看到他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高兴的。哦，那么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告诉我呢？
有的。他说如果阿拉米斯先生拿不定主意见不见我的话，就告诉他我是从图尔来的。
啊，图尔来的？哦，各位先生，非常抱歉，不过这个人一定带来了我在等待的消息。
阿拉米斯说着就马上站起来，急匆匆地走了。还剩下阿多斯和达达尼昂两个人。阿多斯说，
啊，瞧吧，我相信这两个家伙的事儿都解决了。达达尼昂，你说呢？
哦，我知道波尔多斯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至于阿拉米斯，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认真地为他担心过。可是您呢，我亲爱的阿多斯，英国人的那些皮斯托尔原本是您的合法财产，可是您却慷慨的全都送光了，现在您怎么办呢？
啊，杀了那个英国人我是很高兴的，我的孩子，因为杀掉一个英国人就是干了一件好事儿。可是如果把他的皮斯托尔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沉重的内疚感将永远压在我的心头。
哦，算了吧，亲爱的阿多斯，您的有些想法的确是不可思议。
啊，算了算了，不谈了。昨天特雷维尔先生屈尊到我这儿来看我，您知道他对我说了些什么？
什么？
他说您经常去那些受到红衣主教保护的可疑的英国人家里。
哦，说得正确点，就是我经常去一个英国女人的家里。那个英国女人我对您谈起过。
啊，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我曾经劝过您别去跟她打交道的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女人。当然我相信你不会听我的话的。
嗯，我也曾经把原因告诉过您了。
哦，是的，根据您对我说的原因，我相信您是想从中得到您的装备吧。
哦，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已经可以肯定那个女人和绑架伯纳修太太的事件有牵连。
哦，是的，我懂。为了找回一个女人，您在追求另外一个女人，这可是最最漫长的道路，当然也是最有趣的道路。
达达尼昂差一点就要对阿多斯和盘托出了，可是有一件事情拦住了他。阿多斯在事关荣誉方面是个严肃的贵族。 而在我们这位恋人针对米莱迪所制定的小小计划中，有些方面事先就可以肯定，绝对不会得到这位道学先生的赞同，因此他想还是不说为好。所以达达尼昂对他的推心置腹也就到此为止了。
阿拉米斯急匆匆地回到家里以后，果然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人，那个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可是身上却穿得破破烂烂。火枪手说道：哦，先生，是您找我吗？
哦，我找的是阿拉米斯先生，您是这么称呼的吗？
啊，是的，就是我。您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我吗？
有的，不过您得先给我看一样东西，就是一块绣花手绢。
啊，那没问题，那就在这儿，请看吧。
阿拉米斯一边说着，一边从胸前取出一枚钥匙，打开了一只精致的乌木小匣子，拿出了一条手绢。要饭的说：
很好，把您的跟班打发走吧。
巴赞走了以后，要饭的向四周迅速地扫了一眼，肯定再也没有人能看到或者是听到他们两个，以后解开了他破破烂烂的外衣，拆开了紧身短上衣胸口上的线缝，从里面掏出了一封信。阿拉米斯看到信，快乐地叫了起来，吻着信封上的字，而且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恭敬态度拆开了信。信上写道：
亲爱的朋友，命运又要我们分开一些时候，不过年轻时的美好日子并非一去不复返了。您到战场上去尽您的义务吧，我在另外方面尽我的义务，请收下带信人交给您的东西，像一个优秀而英俊的贵族那样去参战吧。请想着我，想着这个温柔地吻您那双黑眼睛的人。别了，也许更应该说再见。
那个要饭的一直在拆身上的线缝，从他肮脏的衣服里一枚枚地取出了150枚西班牙的双皮斯托尔，排列在桌上。随后他打开门，行了个礼就走了。这一时间，我们这个惊呆了的年轻人竟不敢跟他说一句话。阿拉米斯接着又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发现信后面还有一个附言：
您可以招待带信人，他是一位伯爵，也是西班牙的大公。
阿拉米斯高声说道：啊，金色的梦啊，啊，美丽的人生啊，我的爱情，我的鲜血，我的生命，是你的，都是你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我美丽的情妇啊。
阿拉米斯热烈地吻着那封信，甚至没有去瞧一瞧那些在桌子上闪闪发光的金币。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因为达达尼昂也很想知道要饭的是什么人，他离开了阿多斯的家，来到了阿拉米斯的家里。看到那些金币，达达尼昂说道：
哦，见鬼，我亲爱的阿拉米斯，如果这些金色的李子干是从图尔替您送来的，您真得替我向采摘这些李子的园丁恭维几句啊。啊
哦，您搞错了，我亲爱的朋友。
啊，
因为上次在那儿开始写的一篇单音节的诗，现在出版社替我把稿费拿来了。
哦，是吗？是稿费啊？您那家出版社可真是大方，亲爱的阿拉米斯，您的作品卖的价格可真是高啊啊！您真是幸福啊，我的朋友。可是您要当心了。您插在外套里的这封信要掉出来了，这封信肯定也是您那家出版社送来的吧？啊！
阿拉米斯的脸涨得连眼白都红了，他把信重新塞回了袋里，
重新扣好了紧身短上衣上的纽扣。他说道，
哦，亲爱的达达尼昂，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去找我们的朋友吧。既然现在我有钱了，那么我们今天又可以开始一起吃饭了。
哦，当然，我非常愿意。我们已经有很久没有在一块儿吃过一餐像样的饭了。再说，我今天晚上要去为自己干一件颇为冒险的事情。我承认，如果能够喝上几瓶勃艮第的陈年葡萄酒，给自己壮壮胆儿，我是不会不高兴的。
啊，好吧，我也喜欢喝，那就去喝勃艮第的陈年葡萄酒吧。
阿拉米斯看到金币以后，就像有一只手把他头脑中想出家的念头驱走了。他拿起了三四枚双皮斯托尔放在口袋里，以供眼前的需要，然后把其余的放进了那只小匣子。匣子里已经收藏着那条他当做护身符的手绢。两个朋友首先到阿多斯家里去。阿多斯忠于他足不出户的誓言，答应由他叫人把饮食送到家里来。因为他精通美食方面的种种细节，所以达达尼昂和阿拉米斯毫不犹豫的便把这项重任交给了他。
两个人接着往博尔多斯家里走去，刚走到巴克街的拐角，就遇到了穆斯格栋。他一副可怜相，赶着身前的一头骡子和一匹马。达达尼昂吃惊的叫了起来，不过他的叫声里还带着高兴的成分。
哦，我的黄马，阿拉米斯，你看这匹马。
啊，我瞧见了，不过这匹马可真难看。
哦，是吗，我的朋友？我就是骑着这匹马到巴黎来的。
哦，是吗？这个马的颜色可真奇怪，毛色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哦，我相信的确是如此，所以我三个埃剧就把它给卖掉了，而且肯定是由于它的毛色古怪才卖了三个埃剧，因为它整副骨头架子肯定也不值18个里弗尔。可是穆斯克栋，这匹马怎么会到您的手里了？
啊，先生，请别跟我谈这个了，这是我们那位公爵夫人的丈夫的一次恶作剧。
啊，恶作剧？穆斯克栋，这是怎么回事啊？
啊，是啊，是啊。我们得到了一位有地位的夫人的青睐，她是一位公爵夫人，名字叫对不起，我记不清楚了。我的主人叮嘱过我别乱说，他一定要我们接受一点小小的纪念品，也就是一匹西班牙的骏马和一头骡子，都是非常漂亮的。那个做丈夫的知道了这件事情，在半路上呢，就把那两头好牲口给没收了，用这两只怕人的畜生来代替了。
哦，是这么回事儿。那现在您是把他们赶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吗？
哦，是的，是的，一点不错。哦，您也知道，用这样的坐骑来交换已经答应给我们的那匹骏马和那头漂亮的骡子，我们是不会接受的。
嗯，当然不能接受。尽管我很想看看博尔多斯，他骑在我的这匹黄马上是什么样子。也许那会使我想起我刚到巴黎的时候的模样。可是我们并不拦住你，莫斯克栋，去为你的主人办事吧，去吧。对了，博尔多斯在家吗？
哦，在的，先生，他在家，不过心情很不好，你们去吧。
说完，莫斯克栋就走了，而我们这两位朋友则到倒霉的博尔多斯家去拉门铃。博尔多斯看到他们穿过院子，却不去开门，让他们白白的拉了一阵子门铃。这时候，穆斯格栋继续往前走，赶着他的两头牲口，穿过新桥，来到了狗熊街。到了那儿，他便根据他主人的命令，把马和骡子系在诉讼代理人大门的门环上。随后，他也不管这两头牲口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就回去找博尔多斯，告诉博尔多斯任务已经完成了。
这两头不幸的牲口从早上开始就没吃过什么东西，所以没过多久就扯动了门环。门环举起落下又举起，发出了很嘈杂的响声。诉讼代理人听到以后，就吩咐他的学徒到附近去问问这匹马和骡子究竟是谁的。可可纳尔夫人认出了那是他送人的礼物，可是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礼物是怎么被退回来的。可是很快博尔多斯就来告诉了他。火枪手尽量地克制自己，但是眼睛里还是冒着怒火，使他的敏感的情妇看了感到害怕。事实上， 是穆斯科洞把在路上遇到达达尼昂和阿拉米斯的事情毫不隐瞒地告诉了他，还说达达尼昂看出了那匹黄马就是当初他来到巴黎的时候骑的那匹北岸小矮马，后来达达尼昂把那匹小马只卖了3个埃局。
波尔多斯和诉讼代理人夫人约好在修道院会面以后就告辞了。诉讼代理人看到他要走，反倒要留他吃饭，但是被火枪手神色威严地拒绝了。可克纳尔夫人哆哆嗦嗦地来到修道院，因为她猜到到了那儿她一定会遭到一顿痛斥。不过她被波尔多斯的那副不可一世的派头给迷住了。
一个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男人所能给予一个女人的责备和训斥，波尔多斯全都给了这位诉讼代理人夫人了。可可纳尔夫人忙不迭地解释说，
哎，我本来是想尽可能把这件事情办好的，我们的委托人中有一个是马贩子，他欠我们事务所一笔钱总是不肯还，我就牵了那头骡子还有那匹马来抵他欠的账，他原来答应给我的是两匹非常漂亮的坐骑的。
好了好了太太，如果您那个马贩子欠您不止5个埃局，那他就是个骗子。瞧瞧吧，这两头牲口连3个埃局都不值。
哦，可是找便宜货总还是可以的吧，波尔多斯先生。
哦，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夫人，可是那些找便宜货的人总该允许别人去找更大方些的朋友吧。
波尔多斯说完以后便回过头去跨出一步准备离开。诉讼代理人夫人见了这个情况立刻叫了起来，
哦，波尔多斯先生，波尔多斯先生，我错了，我承认是我错了。在事关像您这样一位骑士的装备的时候，我是不应该讨价还价的。您别走。
波尔多斯没有回答，继续跨出了第二步。诉讼代理人夫人似乎看到了他在光辉夺目的云彩里周围簇拥着许多公爵夫人和侯爵夫人，他们在往他的脚边扔着一袋袋的金币。他接着嚷道，
哦，请别走，看在老天的份上，波尔多斯先生，哦，您别走，哦，让我们谈谈。
啊，可是跟您谈会让我倒霉的。
可是，请您告诉我，您究竟要什么呀？
我什么也不要，如果因为我向您要什么东西到头来还不是这么一回事吗？
不，波尔多斯先生，您告诉我，您别走，别走，我求您了。哎呀，可是这些事儿您瞧啊，我是一窍不通的，我怎么知道一匹马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能知道一副鞍子是怎么回事啊？您别走，您跟我说说。
我的太太，这些事儿您本来就应该让我来办，因为我是个行家夫人。可是你要省钱，结果反而多花了钱。
啊，对，这是个错误，波尔多斯先生，我用人格担保，我一定会补救的。
补救？
啊，
怎么补救？
请听我说，今天晚上科克纳尔先生要到德希奥纳公爵先生家里去，是公爵召他去研究一件事情的，至少得2个小时。您来吧，只有我们2个人，我们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啊，太好了，这才像话呢，我亲爱的。
那您原谅我了。
关于这点，我们以后再说吧。
那晚上见。
波尔多斯在离开的时候心里想，哦，真见鬼，我终于可以离科克纳尔大师的钱柜越来越近了。
这一天，波尔多斯和达达尼昂都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天黑。天终于黑下来了，达达尼昂像往常一样在9点钟左右来到了米莱迪家里。他发现米莱迪情绪非常好，他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殷勤地接待过他。我们这个加斯科尼人一眼便看出了他写的那封信已经交到了米莱迪的手里，因此产生了作用。
凯蒂端着果汁饮料进来了，他的女主人和颜悦色地望望他，还十分妩媚地向他微笑。可是这个可怜的姑娘却非常的伤心， 甚至没有察觉出米莱迪对他的好意。戴德尼昂先后看了看这两个女人，他不得不暗自承认，大自然在造就他们两人的时候犯了错误，他把卑劣的灵魂给了贵夫人，把公爵夫人的心灵给了使女。
到十点钟的时候，米莱迪开始显得有点坐立不安起来。达达尼昂心里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米莱迪瞅瞅时钟，站起来又坐下，向达达尼昂微微一笑，意思好像是：您当然是非常可亲的，可是如果你现在就走的话，那就更加可亲了。
达达尼昂站了起来，取过自己的帽子。米莱迪把手伸给戴达尼昂，让他吻。年轻人感到他的手紧握着自己的手，知道他这不是故意卖俏，而是感谢他的离开。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哦，这个女人真是爱他爱得发疯了。随后就走了。
这一次凯蒂没有在等他，前厅里没有，走廊里也没有，大门口还是没有。达达尼昂不得不自己登上楼梯，走进他的小房间。凯蒂坐在那儿，双手捂着脸，他在哭泣。他听到达达尼昂进来，可是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年轻人向姑娘走过去，握住她的两只手。这时候，可怜的姑娘竟然放声哭了起来。
就像达达尼昂当初遇见的那样，米莱迪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在一阵狂喜当中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了他这个使女，随后为了奖励他办事得力，还给了他一袋钱。凯蒂回到自己房里，把这袋钱扔在一个角落里。这个可怜的姑娘在达达尼昂的爱抚下抬起了脑袋，看到她失魂落魄的脸庞，连达达尼昂也吓了一跳。姑娘的脸上带着乞求的神色，合着双手，可是连一句话也不敢讲。
虽说达达尼昂是铁石心肠，他也感到自己被这种无言的痛苦感动了，可是他这个人一向总是不屈不挠地坚持实现自己的计划，这一次的计划就更不必说了，因此他绝不会改变先前的打算，所以他不让凯蒂得到任何可以使他屈服的希望，只是告诉他说，这个行动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报复，而且这种报复变得更加容易实现了，因为米莱迪肯定是为了在情夫面前掩盖自己的羞惭，曾经吩咐凯蒂要熄掉全家的灯火，甚至连他自己的房间也不例外。德瓦尔德先生应该在天亮以前离开，让他始终处在黑暗之中。
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米莱迪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了。达达尼昂马上跳进他的大厨里，他刚在里面蹲下，就听到拉铃声了。凯蒂走进女主人的房间，把中间那扇门关上，可是因为隔墙太薄，两个女人的谈话达达尼昂几乎全部都听到了。
米莱迪似乎快乐的忘乎所以了，他要凯蒂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所谓他和德瓦尔德先生会晤时的详情细节，瓦尔德先生是怎样收下他的信的，又是如何回答的，他脸上的表情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显得像是坠入了爱河，对所有这些问题，可怜的凯蒂不得不强作镇定地一一回答，而女主人竟然没有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他痛苦的语调。最后和伯爵约好会面的时间快到了，米莱蒂果然叫凯蒂灭掉了他房间里的灯火，要凯蒂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等瓦尔德伯爵一到就把他带进来。
凯蒂等待的时间不长，达达尼昂刚从他的大厨的锁眼里看到屋子里全都黑下来了，就在凯蒂关上中间那扇门的时候，从他的隐蔽的地方跳了出来。米莱迪问道：
啊，什么声音？
达达尼昂低声说道：哦，是我，是我呀，瓦尔德伯爵。
哦，天哪，他连自己定下的时间也等不及了。那么为什么您不进来呢，伯爵先生？您很清楚我在等您呢。
听到这声呼唤，戴德尼昂慢慢地离开了凯蒂，快步走进了米莱迪的卧房。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 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